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的脱鲁计划，我是荣浩。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打工仔的理财指南。我们这集是讲到理财的部分。那最近看到 Instagram 上面啊，或是一些社群上面，发现我的很多朋友不少都在哀嚎说他赚的钱不够花，入不敷出啊，或者是想买的东西太多，但是赚的钱太少。好像我们打工仔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咸鱼翻身，就只能一直打工打工打工到老。因为我平时都有在看书，那我这边浓缩了一些投资大神们，就是国外的啊，巴菲特、查理蒙哥啊，或者是一些投资很厉害的人，然后还有一些是图书馆借的书，然后还有网络上查的资料，浓缩成这集打工仔的脱鲁指南。当然你要更详细的资料的话，那你就可以上网自己去查，或者是到图书馆借书来看。那我这边就先总结成一个大纲，然后再加上我一些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先讲第一点，一不是那种有钱人怎么想的鸡汤，是有钱人怎么看待资产。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就是那些成功学的鸡汤啊要少看。之前也有看过一本书，他说原来有钱人都这么做，效法有钱人的理财术，学习富人的致富之道。这是真的有这本书，我之前有去图书馆借来看过。反正图书馆借的书不用钱嘛，又不花钱，所以看一看也没无妨。如果你有点进我的网站的话，你可以看到我那边有一个有一个超连结，它是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全年总薪资分布的薪资分布。如果你的年薪落在中位数 49.8 万以上，那恭喜你，这代表你赢了这社会上半数的人。大家觉得好像诶 ,49.8 万大概50万，那这样一个月大概赚4万多就可以了。好像你找个工作晚上再去当个外送师，那可能就可以达到4万多。没错，但是这样的话你也损失了很多时间。大部分的人都是用时间，自己的劳动时间来换取自己的薪资。那我们关于劳动资本的这个东西我们后面会讲，那我们一开始先讲一下到底美国人写的这一本原来有钱人都这么做他讲了什么。就是先不提在台湾的有钱人，那他我们就拿我们的干爹美国上他的抽样调查，他提到了对于家庭净资产在350万美元以上的人，其实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精打细算。大约大概 70% 的人都知道，就七成的人清楚知道自己在食衣住行上面的开销，很多人身上也不是穿的什么奢侈名牌，甚至那些有钱人，很有钱的人，他们代步工具也只是一般的轿车，而且车龄超过三年。他对以下三个收入的购车喜好进行了调查，那他的区间是年收入，我们把它换算成台币，年收入750万元以上，300万台币至750万台币，300万台币以下。不出意料的是，最富有的那一群人就是750万年收以上的人，他们购买高端品牌的比例最高，那年收入超过750万的人大约是 39% 的人买，就是会购买高端品牌。那低于300万的人只有 8% 他会买高端品牌。那上述的结果分析还表明，年收入750万台币以上的人有61% 他并没有购买豪车，就是没有买什么 Maserati 啊，或者是兰博基尼啊，他们反而是和普通人一样买 Toyota、Honda 跟 Ford。 他里面说，一般人可能会想说，因为收入高的人更有钱，所以他们更可能开名牌车，但在美国那边事实上是他们有超过六成的人，就是那些年收入很高的人，超过六成并不开豪车，他们的车子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就是 Toyota、 Honda 跟 Ford 这些车。然后美国有个记者还发现，那些有钱人最喜欢购买的车子是 Toyota， 在美国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开 Toyota， 而在美国的百万富翁，也就是他们资产应该是超过3000万以上的人，3000万台币以上的人，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开 Toyota。 他这边给的原因是， Toyota 是使用五年后还最为可靠的车，它可能故障率比较低啊，或者是保值啊，或者是它比较不用那么常去维修。那我看到这边我就觉得，诶，他是不是在帮 Toyota 业配啊？或是那些有钱人买车子的时候看中的是 CP 值或者是车的品质。所以我们这边也能看出来，就是台湾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买名车的国家，就是 BMW 啊、宾士啊、奥迪啊。那他这边说的是那些看起来有钱的富豪才是豪车市场的金主。那个记者就对那个调查结果做了以下的推测，他发现非常有趣一点是，很多人收入并不高，但是却热衷于买豪车，就可能是全代 C300 加油加300。那这时候其实就可以想想看，为什么那些年收入不高的人反而他们愿意花占了他们年收入很高 percent 的钱去买豪车。那对那些有钱人来说，占他们年收入 percent 不高，但是他们却没有一直买那些豪车，或许是没有钱的人想要表现有钱，或者自己开豪车给别人看，或者是那些有钱人不是为了炫耀财富而买东西，又或者是对有钱人来说，豪车修理的时间、修车维护的时间成本很高，对有钱人来说，时间才是他们最贵重的机会成本。其实这些我都没办法知道，我们只能从数据来上来看，就是还是有人他收入很低，但是他愿意买豪车。那如果有很有钱的朋友们有什么想法，拜托跟我讲一下，如果可以顺便donate这个频道我会更开心。我们这一段是讲的是有钱人他们在购买豪车上，就是你不是计程车司机或者你不是开 Uber， 那这种东西其实就算是一种如果你买豪车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奢侈品嘛。那为什么有些人赚不多他反而买奢侈品，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地方。那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跳到第二点，有钱跟劳动资本高是不一样的，高收入其实就不等于财富，反之亦然，就是你有财富不代表你有高收入。为什么呢？因为财富是需要积累，高收入是一个状态，就是你每个月的月薪很高，但是如果当你没有这个收入的时候，那你其实就没有这个收入。但财富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那个收入它就不见，因为财富是你累积下来的，高收入是你付出劳力成本，你付出你的时间成本换取来的。有时候高收入还会带给别人一种高消费欲望的感觉，诶，我今天收入很，我今天月入30万，那我是不是每个月我都可以换一只 iPhone 之类的感觉。富有其实是指家庭净资产或者是你个人的净资产很高。那什么是净资产呢？净资产就是等于你的总资产，包含了房子啊，或者是你的股票啊、基金啊、你的储蓄啊、你的车子啊，他都可以把它算成这种资产，就是它换成现金会大概值多少钱，减去你的负债，就是你有的钱加上你有的东西折算下来的钱，减掉你欠别人的钱，这就等于你的净资产。那家庭净资产的话，就是你这个家它拥有的净资产，你这个家的总资产减掉总负债。那如果你各位单身，这边就是你的个人净资产啦。那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一个公司法人，其实获得资产不管是薪水、你的钱啊，或者是你的设备、你的汽车的方式都很像，就是你有投入有产出，那你就可以累积你的资产。就像我们如果看一家公司的体质健不健全，我们就会看三张表，一张是现金流量表，一张是利润表，一张是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就是刚刚提到的总资产减掉负债。那现金流量表呢，就是代表了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以个人来看的话，就是你每个月会赚到的钱，或者是你投资赚的钱，这个是你的收入。那你花的钱呢，就是支出。当你的收入大于支出，就是你赚的钱多过你花的钱，那你的利润表就是那个刚刚我们看说的第二张表，利润表就会有利润，因为利润会等于收入减掉支出，把利润存起来，你这个月有利润，有留下50块，那50块就是你的利润，你把它存起来，它就会形成了一个资产。大家应该还没晕吧？ 就是你刚刚存下五十块钱，你可以再拿去投资理财。那投资理财他赚的钱，就是把利润再拿去投资，再投资，他就会投资下来的钱就会再等于你下一次你在计算你的现金流量的时候，它就会等于你后来的收入。这样其实是一个正循环，你有钱，你有赚钱，然后你支出减少，你存的钱就够多，你再把存的钱拿去投资理财，或者是拿去再产出，那那些钱就会再生钱，不断的钱生钱生钱，就可以让你变得比较有钱。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这三张表其实也蛮重要的，大家可以好好去照着这三张表，就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现金流量、利润、资产负债，好好去把自己的财务状况，把自己的负债啊，把自己的资产啊都写下来。那支出也是，就是你一个月会花多少油钱啊，或者是你一个月会花多少钱在你没有很常去的健身房上面啊，那些其实都是支出。那想要变得有钱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把利润提高，然后利润累积下来形成资产，再拿去投资，这样就可以变得比较有钱一点。那我的网站那边也有写，有去查一下台湾的家庭每人平均资产。那其实平均数值表的里面的平均其实不太好显示财产的分布，就好比我跟比尔盖茨的财产平均下来也是能吊打这世界上 99% 的人，但是这不代表我很有钱，因为我跟他是平均，就跟我爸跟我妈平均一个搞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其实就只能看得出来，就是每个人平均下来资产是有至少台湾人每个人平均下来是有200万的房产，270万的海内外金融资产，加上670万的贷款，所以就是200加270减掉67，大概就是400万嘛，403万。那看到这边就觉得我又没有那么多钱，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平均，你跟很有钱人平均下来，这个数值就会失真。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我是用中位数来表达，而不是用平均数来表达。那其实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大多数的房产跟金融资产大约在4:6吧，200万比270万。那这边的意思就是，如果未来你的房地产升值了，或者是你投资的金融资产升值了，那这个从200万的房产或270万的金融资产赚的钱就会变成你的额外收入，然后循环就会变成你下一明年的投资收入，然后就会让你变得更有钱。那其实我们这些打工仔没有那么多钱啊，也没有那么多资产，那我们要怎么提升自己的收入呢？毕竟我们这些打工仔一个礼拜有五天要上班，每一天有八小时要花在工作上面，工作很重要，但总不能工作一辈子吧。那我们来切回一下重点，有什么对于我们打工仔是比较好的投资呢？很多人都会说投资自己，对，投资自己是一定要的，这个是很正确的废话。那至于投资什么东西，那就是看你能接受什么样的投资理财的商品。有些人会选择风险很低的，像是定存啊、储蓄险啊那种，我们统称为无风险金融资产。那稍微追求年化报酬率的人可能会买一些基金啊，再有钱一点的人会跟别人一起合资买什么投资型房产，就是那种你自住啊或者拿出去租别人都可以的那种。那其实我们很多人投期款都付不起，更别提投资型房产其实会吞噬很大量的现金流。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大家大部分人也觉得，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投资还比较实际，就是长期定期定额投资的那些 ETF 啊，我觉得是比较实际的。就连巴菲特，虽然现在他好像没有那么厉害，大家好像都觉得 Cathie Wood 比较厉害啊，但是巴菲特他之所以能在股市活那么久，那一定有他的厉害的地方嘛。连巴菲特都说过很多次，长期数学统计下来，穿越过上涨跟下跌的周期，把风险降到很低的长期投资是什么？就是买 ETF， 就是买大盘，因为它会帮你平摊了那些周期的波动。 ETF 有包含很多种类，有债券啊、基金啊，那我相信它这边推荐的是追踪大盘指数。大盘指数是什么呢？就是你把台湾市面上比较有名市值，那假如说台湾0050或者是006208这种追踪台湾市值前50大，就是台湾前50大有钱的公司， 就他公司算是很有钱的公司，就是投资他们的股票，然后把他们像台积电，那台积电市值比较大，然后他就照他市值经过一番激烈的运算，照着比例，假如说你买100块的0050，那他就会帮你买大概51块的台积电，就是大概一半以上。我们今天讲的是有钱人怎么看待资产，跟有钱跟劳动资本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上集就先讲这两个主题，帮大家复习一下。一就是不是那种有钱人怎么想的鸡汤，有钱人怎么看待资产。第二就是有钱跟劳动资本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下集就会讲累积资产的循环，所以大家好好期待下一集吧，拜拜。